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9月10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嘅系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流亡的白俄罗斯反对领袖现时就需要国际社会的帮助。瑞典没有封锁，中共病毒阳性测试达最低。环法单车赛总监染疫，法总理接受病毒测试。自民党总裁选举确定候选人，日美同盟不变。BLM 暴徒骚扰民众，川普再显民主党不作为。纽约市仍未恢复餐馆堂食，议员指冇道理。川普或投入个人资金支持竞选，表示我哋必须赢。参院共和党领袖将对疫情纾困法案进行表决。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流亡在外的白俄罗斯反对派领袖季哈洛夫斯雅卡8号以视频方式向欧洲理事会会议发表讲话，说白俄罗斯的局势绝对令人无法接受，敦促施加国际压力，赶走饱受抨击的总统卢卡申科。季哈洛夫斯卡雅的代表说，和卢卡申科先生做交易的各国和各党要承担自己的风险，不要指望随后民主选举产生的新政府会遵守一个非法政权违背人民意愿而签署的任何条约。季哈洛夫斯卡雅在8月9号的总统选举中是卢卡申科的对手，他在选举之后几日逃往立陶宛，而在这段期间白俄罗斯爆发大规模抗议，有谣传说当局将会逮捕他。瑞典卫生署星期二表示，瑞典上个星期的中共病毒测试创下新纪录，只有 1.2% 的检测结果呈阳性，这个是自从大流行开始以来最低的水平。瑞典避免了封锁，而是强调个人责任、社交疏离和良好的卫生习惯，以舒缓而不是铲除这个病毒。瑞典卫生署总干事卡尔森说，采取这种方法的目的是给大家自己理解遵循现有建议和准则的必要性。瑞典已经有5800多人死于中共病毒，人均死亡率比北欧邻国高出很多倍，但是就低于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环法单车赛总监普吕多姆证实中共病毒测试结果呈阳性，上星期六曾经同他接触过的法国总理卡斯特克斯星期二表示要进行病毒测试。上星期六卡斯特克斯和普吕多姆搭档领跑，总理办公室代表说他们都戴着口罩并且遵守社交疏离，为了以防万一，总理将会接受测试。知情人士说，星期二较早时候和卡斯特克斯在一起的内政部长达曼宁亦都将会接受测试。卡斯特克斯在推特上发帖说，由于他一直和感染者有接触，因此他将会遵守政府制定的协议。星期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政务调查长岸田文雄以及前干事长石破茂三人在自民党内登记参选党魁，下星期一自民党开始点票。16号临时国会将会选出新的首相，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目前获党内的多数派支持，并认为最有可能当选。菅义伟星期二表示， 将会继续前首相安倍晋三的经济政策，通过深入改革和投资实现经济强劲增长。石破茂就表示，当选之后将会重新规划日本政策，开发农田地区潜力。日本媒体认为，三位候选人的外交政策将会保持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方针。外界仲认为，菅义伟如果执政，对华政策不会同安倍时期发生太大的变化。星期二，两段黑名贵骚乱分子在匹兹堡骚乱威胁普通美国民众的视频在网上流传。星期二被川普总统转发，川普随后发推文，再次批评拜登和民主党对事件不作为，甚至故意避而不谈。他批评这种暴行正在在其他民主党管理的城市和州份发生，必须要迅速扑灭。拜登和他在参议院最大自由派的竞选搭档卡马拉甚至都没有谈论这件事，他们不会讲出这些词语、法律和秩序。目前距离美国大选不够两个月，如果维护法治已经成为川普和拜登的主要政策差别，那也是影响大选的重要议题。有专家认为，民主党对暴力活动的放纵反而成为川普的竞选助力。目前纽约市周边的几个地区都已经开放餐馆室内堂食，不过纽约市五大区仍然迟迟没有作出决定。民意代表星期二再次呼吁政府撤销禁令，纾解餐馆的生存压力。纽约州众议员艾普林表示，纽约市周边的长岛、新泽西和威切斯特郡都已经开放室内堂食，而纽约市的病毒确诊率已经连续一个月保持在 1% 以下，因此仍然禁止室内堂食没有任何道理。皇后区商会表示，在经过探访餐馆行业之后，估计皇后区6000间餐厅最多可能会有一半面临关闭的命运。他们除了呼吁开放，同时亦都希望餐馆能够获得联邦层面的救助金渡过难关。川普总统星期二表示，如果竞选需要更多资金，他将会考虑投入自己的钱，但是无论付出几大代价，他都必须赢得胜利，因为这个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选举。川普表示，即使他的选战已经筹集了很多资金，但是由于中共病毒，他被迫花钱反击诋毁联邦政府处理疫情方式的假新闻，譬如关于对中国大陆的旅行禁令等。消息人士说，川普谈论过将会拿出高达$1亿的个人资金用于自己的竞选。据报道，现时距离11月3号的大选已经不够60日，而川普连任选战正面临现金短缺，部分原因是前选战经理帕斯卡尔花费过大，其中包括在两个超级碗广告所花费的$1100万，以及对川普以及他的弹劾审判进行调查而产生的$2100多万的法律费用。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二说，共和党领导的参院将会在这个星期对中共病毒疫情纾困法案进行表决，参院共和党人就事件和民主党人的谈判上个月破裂。参院共和党人提出的总额为$5000亿的救助方案将会资助失业保险、照顾儿童和新冠病毒测试，并且向在疫情期间运作的商家、学校和教会提供责任保护。民主党人控制的美国众议院今年6月份通过了总额$10000亿的英雄法案，参议院共和党人认为这项法案根本没有通过的机会。美国政府今年7月底为州份失业保险金每星期增加了$600的联邦补助，但是川普行政当局的谈判人员依然没有就怎样延长以及延长几内这项联邦补助的问题达成一致。
下面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十国东盟外长在今日召开一系列线上区域高峰会， 其中包括12号将登场的东盟区域论坛，一共有27个相关国家参与，包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中共外长王毅以及俄罗斯、日本、澳洲、南韩和印度等国在内。这场论坛是美国以北京在南海争议海域做到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之后首次召开的高峰会。当前华盛顿和北京因为贸易到武汉肺炎等多项议题冲突不断，中共前几日才向热点海域发射弹道飞弹，作为实弹演习的一环。东道主越南总理阮春福在高峰会开幕时候表示，包括南海在内，区域的地缘和地缘经济场域动荡不断，破坏和平稳定的情况增多。国务卿蓬佩奥亦在高峰会上前表示，中国共产党正以明显和强烈的模式霸凌邻国。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11名主任近日联合表示，尽可能多地进行检测对于帮助抗击武汉病毒大流行至关重要。 NIH 负责人在博文中写到，如果你认为自己已经和武汉病毒的人接触过，请接受测试。测试特别是对无症状和有症状前个体的试点，是中断这种传播的关键。他们说，很明显要使一个人的测试成阳性，他们的体内一定携带大量的病毒。这个意味着，如果你没有症状，但是认为或者是被告知你和感染的人接触过，应该立即隔离自己，致电你的医疗保健提供者，之后进行测试。他们表示，采取措施预防感染的传播，将是令到我们安全返回工作和学习的最有效策略。英国近期打算重改脱欧协议中有关北爱尔兰部分条款，引起广泛批评，亦都为最新一轮和欧盟贸易协商蒙上阴影。英国高层官员8号坦承，改写去年脱欧协议可能会违反国际法。爱尔兰是受到英脱欧协议影响最大的欧盟国家。爱尔兰外交部长柯福尼警告，违背去年脱欧协议会严重侵蚀和损害政治上的信任。欧洲议会议长萨索里都说，英国想要破坏协议的任何意图都将有严重后果。之前英国首相 Boris Johnson 已经表示，脱欧过渡期年底结束时，如果仍然没有协议，英国会应付经济上的混乱局面。即使届时国家仍然面对武汉病毒危机，但是目前情况已经造成英镑在汇市大跌，亦都增加了英国企业界不安。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遭停飞的737 MAX 刚刚拿到今年首批订单，另一型787却是发现新的制造缺陷，这个令原本已经因为武汉肺炎造成飞机需求大减的波音来讲，不但是雪上加霜。波音8号表示，在发现波音787尾翼零件组装过紧，可能造成水平翼出现过早疲劳的状况之后，目前正针对这个部分做检查。波音相信已生产的近1000架波音787里面有893架存在着上述毛病。波音发言人 Pedraza 在声明中表示，针对最近组装完毕新机的检查作业将影响交机的时间表。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表示，目前正在调查这种事件。美国政府高官星期二告诉记者，川总统在今日将宣布进一步缩减驻伊拉克美军人数。据路透社指出，这名官员表示，未来几日川仲会宣布进一步削减驻阿富汗美军规模。目前大概有5200名美军派驻伊拉克，来对抗 伊斯兰国好战团体。一名不愿具名的美国官员上个月都表示，美国预计将未来几个月缩减驻伊拉克美军人数大概三分之一。美国加州野火燎原，在干燥风势的协助底下，八号有几个地方新火苗窜出，军方紧急出动直升机撤离民众。一名协助撤离的飞行员形容火灾的状况比战场仲要危险。由于 Labor Day 周末高温之后袭来的强风，令到加州大半地区都处于恶劣天气警告的范围之内。全州一共有25个主要起火点，一共有14000多名消防员投入灭火。加州州长 Newsom 表示，我们正在对付现代从未看过的挑战。由于受到野火威胁，PG&E 制出最后手段，切断州内大半地区电力，导致超过17万用户无电可用。拉丁美洲两大疫情重灾国墨西哥和巴西在8号通报境内武汉病毒疫情情况。巴西单日新增超过14000宗确诊病例，墨西哥新增超过5300宗。巴西卫生部指出，武汉肺炎爆发到现在，巴西已经累计超过410万人确诊，染疫病亡人数升至127464人。巴西国家卫生监督局在8号指出，英国制药大厂阿斯特捷利康公司宣布暂停全球武汉病毒疫苗测试，包括已经在巴西进行的人体临床测试都暂停。巴西国家卫生监督局说，阿斯特捷利康公司直接告诉他们知这个消息，目前正在等待更多关于测试暂停的详细原因。星期三，联合国指出，遭到武汉病毒疫情中断的医疗保健服务，令到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性命受到威胁，并警告疫情可能令到几十年来降低儿童死亡率所达成的进展功亏一篑。法新社报道，过去30年来，全球在预防或者治疗早产和肺炎等导致婴儿死亡原因的方面已经有长足进展，但是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公布的儿童死亡率最新估计，世卫和世界银行集团发现，2019年全球5岁以下幼童死亡人数创下历年新低。2019年死于可预防疾病的儿童大概有520万人，远低过1990年的1250万人。这份横跨77个国家的联合儿童基金会调查发现，其中 68% 国家通报至少有部分的儿童健康检查和免疫接种出现了中断情况。
果达格林论坛2020亚太安全对话星期二于台北登场，前白宫国安顾问麦克马斯特在演讲中细说中共的恶行，强调放大台湾的声音才可以合作抵消中共的渗透。请听报道。果达格林论坛2020亚太安全对话星期二于台北登场，该论坛由中华民国外交部和国防安全研究院共同举行，因应全球疫情，论坛以半视讯方式进行，会议聚焦后疫情时代地缘政治的变化、疫情对亚太安全的冲击和影响，以及台海、南海安全、全球公卫安全和经济安全等议题。川普政府第二任国安顾问、保卫民主基金会军事暨政治权力中心主任麦克马斯特受邀以视讯方式发表演讲。麦克马斯特首先表示，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日前访台，加上台湾旅行法和台北法案的通过，他认为美台关系确实已经发生巨变。麦克马斯特接着说，好高兴看到六项保证麦洛的解密，以及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史达伟明确区分， 美国的一中政策和北京的一中原则，并重新继续关守台湾的主张，以对抗中国共产党的威胁和侵略。麦克马斯特细说中共的本质，以及中共如何扩张其霸权。麦克马斯特直言，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和中华真正的价值观并不相符。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虽以国家实力、共产主义和人民为号召，但其实中共政权根本上只是害怕失去统治地位。中共这个组织就是在这里扼杀人类自由，并输出他们的权威主义模式。麦克马斯特警告，在后疫情时代，中共将继续加强内部组织，扼杀自由，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随着中共扩张，印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将会增加。麦克马斯特强调，我们必须加强捍卫台湾，要让中共知道采取威胁是没办法成功的。麦克马斯特说，今年将是世界对中共无知的终结，所有人都可以通过捍卫台湾来抵制中共侵略，并促进疫情后的世界和平。麦克马斯特最后说，听听台湾的声音，台湾的声音将促进印太地区理念相近伙伴的合作至关重要，并促进和平、繁荣和稳定。针对近日香港再次爆发民主抗议活动，近300人遭到逮捕，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表示，香港稳定要靠民主和自由，而非采用压制言论、推迟选举等严酷手段。请听报道。9月6日，香港民主抗议活动要求重启立法会选举，近300人遭到港警逮捕。当日本应是香港4年1度的立法会选举日子，港府以防疫为名推迟选举，并将原为投票站的场地用作全民测试。众多港人走上街头抗议港版国安法，立法选举延后和推出健康码。当日香港出动大批警员驱赶和盘查捉捕过往民众，捉了至少289人，有一名12岁女孩因为受到惊吓而逃跑，但是被警察粗暴地推倒在地上来捉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发推文批评港府所作所为非常严酷，他写道，民主、尊重基本自由以及政府对人民负责是确保香港稳定的最佳途径，而不是严厉限制言论自由、推迟选举和限制行动等严酷行为。美国国会众议员法兰克·帕隆星期二亦发推文说，即使在香港和白俄罗斯面临最恶劣的独裁政权下，民主的愿望依然存在。尽管近年来有全球极权主义倾向，但普通人仍然渴望自由。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20岁青年男子对华盛顿邮报表示，尽管可能会面临严厉处罚，他仍是参加了星期日的抗议活动，要向世界表达我们仍然在战斗，我们仍然需要支持。他表示，给世界继续关注香港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重要。我们甚至没有投票权或抗议权。今年7月31日，林郑政府以中共病毒疫情为由，将香港立法会选举推迟1年。随后8月2日，蓬佩奥即指出，疫情并不是选举推迟的原因，而是中共怕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失败。随后8月9日，五眼联盟发表联合声明，要求香港政府尽快举行选举。内容指出，我们澳洲、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的外交部长以及美国国务卿对香港政府不公正地取消候选人资格以及不适当地推迟立法会选举感到严重关切。这个举动破坏了民主进程，而民主进程对于香港的稳定和繁荣至关重要。
以下请收听由希望之声自由亚洲电台转播的新闻速递。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中印边境鸣枪，中共士兵装备曝光，手持长柄军刀。本周印度军方自1975年来首次在中印边境鸣枪，更多前线细节得到曝光。周二9月8日， 印度媒体展示了印度军方拍摄到的前线图片，其中显示中共军方士兵装备显著的升级，每个士兵均携带步枪和长柄刀。印度媒体指出，中方很可能打算引发另一轮的流血冲突。根据印度媒体 NDTV 报道，在9月7号中方士兵抵达在印度的热藏拉和穆哈帕里神炮山阵地附近，并试图进入印度方阵地。来自印度军方前线的照片显示，中方军队大规模装备长柄刀类的冷兵器，每个人均佩戴步枪。报道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讲，周一当中方士兵到达穆哈帕里附近的一个阵地时，印度军队向他们大喊并展示了枪支武器。印度军方警告说，如果中方越过实际控制线就会遭到射击。随着中方军队的退缩，印方向空中鸣枪警告，期间中共军方被指亦有鸣枪示警。如果中印军方在装备升级的情况下直接引发争端，死伤可能是无法避免的。印度媒体消息人士认为，很显然中方的意图是好像6月20号的这样和印度士兵发生冲突。在6月20号，印度士兵在达拉克东部加尔曼谷遭到中方军人袭击，有20名印度士兵在行动中被杀，中方亦有人员伤亡，但从未公开任何伤亡数字。在6月份的流血冲突中，中共军人被曝光使用有刺的铁丝缠绕的铁钉狼牙棒，武器血腥凶残，但相较以往，这一轮的中共军方被指在前线首度携带长刀和步枪，装备较以往显著升级。相关消息引发网友讨论，有推友表示，中方军队的新武器让他想到了这张图片，哇，完全是义和团复活吗？在8月29号到31号期间，中共军队多次在办公处进行挑衅。印度军方表示，中方一直在试图在边境改变现状，印度已经做好准备并能够抵制这些尝试。印度政府周二发表声明说，在鸣枪冲突期间，印度军队并没有越过实际控制线，亦没有采取射击侵略手段。希望之声远征报道。接种者出现不良反应，牛顿开发的新冠病毒 COVID-19 疫苗暂停测试。由于牛顿大学和阿斯利康制药公司联合研发的中共病毒，又叫 SARS-2 号病毒新冠病毒 COVID-19 疫苗 AZD1222 的测试已经进入第三阶段，但是由于一位英国接种者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这个疫苗的测试已经暂停。根据每日邮报报道，阿斯利康公司的发言人9月8号表示，为了给这个项目的专家审核安全数据的时间，按照疫苗研发的标准审核流程，暂停了 AZD1222 的疫苗接种，而且这个公司正在加快对这个事件的审查，以最小化此审核对疫苗测试时间表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个公司还承诺致力于确保参加测试者的安全以及测试的最高标准。目前尚不清楚这位疫苗接种者出现了什么不良的反应，但是疫苗测试引发的不良反应可能导致患者入院救治，甚至会给接种者带来生命危险。一位知情者表示，这位疫苗接种者可能会很快康复。还有消息人士表示，阿斯利康制药公司是出自于审慎原因，自愿地暂停了疫苗接种工作，而非被监管机构责成暂停测试。另一位消息人士则表示，这一次审查的结果对于阿斯利康制药公司正在进行的其他疫苗测试，以及其他制药公司正在进行的新冠病毒 COVID-19 疫苗的临床测试，亦将有影响。这一款 AZD1222 疫苗已经在英国、巴西和南非等地进行了第二次和部分的第三次测试。英国今年7月份公布的这一款疫苗 第一和第二阶段的测试结果显示，1000位接种疫苗的测试者中，60% 的人表示出现了某种不良的反应，例如出现了类似发烧、头痛、肌肉酸痛、疫苗注射处发炎等症状，这些病症都会自行消失。暂停疫苗测试的情况并不少见，但是由于包括世界卫生组织都看好的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研发的这一款 AZD1222 疫苗，而且这一款有望在数月后上市，成为全球首批的新冠病毒 COVID-19 疫苗，因此这款疫苗出现的这种问题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消息传出后的数小时，阿斯利康公司的股票的股市价格下跌了8%。报道表示，在测试暂停数小时之前，阿斯利康和另外8家研究新冠病毒疫苗的公司签署了一份保证书。这个保证书承诺，研发这种疫苗的公司将更加关注疫苗的安全性而非开发速度。他们在保证书中承诺，在争取获得首批新冠病毒 COVID-19 疫苗许可文件的过程中，保证科学程序的完整性。希望之声远征报道。
中国异见人士六四天网创办人王琦在2016年11月被捕，去年7月被判刑12年，罪名是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以及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决书指王琦将一份所谓的秘密文件在网上公开，但王琦的辩护律师曾经表示，所谓文件只是社区居委会的一份材料，没有名称、公章和签名。王琦目前被羁押在四川省巴中监狱，当局不准王琦会见家属。王琦的母亲蒲文清曾经多次发表公开求助或者到北京上访，要求探个仔和给王琦出狱治病，但这个诉求就好像石沉大海，渺无音讯。近期王琦的母亲将自己的困境告诉外界，他说自己的病情没有好转。
我是糖尿病并发周围神经炎，目前双上肢双下肢针刺样的疼痛，发麻发木，越来越重了。糖尿病医生告诉我是不可逆的，意思不可逆就是说治不好的，就越来越严重。
就王琦目前的状况，蒲文清说，
关于见黄芪的事情我跟贵宝提了，他们前次答应我说安排，但是后头又因为我28号住院了，住了一个星期。
之前公安曾经多次告诉蒲文清听好快安排会见黄芪，但近4年来黄母的希望一次又一次落空。今个星期一，王琦亲友团成员向中国司法部部长唐一新发出公开信，恳请部长尽快释放王琦，令他能够堂前尽孝和就医治病。该公开信上传微信没几耐，四川警方如临大敌，追查该信的来龙去脉。多位前六四天网义工被公安传唤和威胁不得参与这件事。一位匿名人士对本台说，前天网义工杨秀琼遭到地方国保约谈，
杨秀琼都他们慰问警察的电话了，他就问他就是不是那个给那个大中监狱打电话了。
四川连环地发来消息说，他们当地的国保今天下午在他那里待了一下午，然后问他是不是给黄芪给监狱打电话了，告诉他不行再打了，要么就拘留做笔录。
杨秀琼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说，当局是进一步报复黄芪。
我们当局就是为了打压异议人士黄芪，不但剥夺了黄芪的探视权，还剥夺了他母亲80多岁的会见权，这就是中共的惨无人道的做法，为了打压黄芪陷害的证据。
王琦被中国司法部部长唐一新的公开信，质问为什么四川监狱他不执行中国监狱法，
一再欺骗王琦九孙绝症母亲，唔俾佢见个仔一眼，一定要硬生生咁将同样身患绝症嘅王琦同佢母亲生离死别。点解就系唔俾身患绝症嘅王琦治病就医？中国嘅法律唔会亦都唔应该违背天理伦常，违背天理嘅系执法嘅人，而执法者有恃无恐，公开违法犯法，无视人伦，无视天道，究竟系咩原因？请司法部长俾全国人民一个讲法。本台致电巴中监狱，但电话始终都冇人接听。据王琦亲友团人士话，近三个月嚟，四川巴中监狱狱政科一直拒绝接听佢哋嘅电话，而且四川省监狱管理局推卸监管责任。被亲友团向检察院反映意见，王琦亲友团嘅成员有顾国平、王晶、张继新、魏文元等，来自上海、吉林、重庆、贵州、湖北、湖南和辽宁等地20多人参与。2016年11月28号，王琦在成都六四天网工作室被警方带走。当局指六四天网刊发的中共绵阳市由先区委政法委员会关于访问陈天茂信访诉求办理情况和相关问题的报告为绝密信息。去年判处王琦有期徒刑12年，并没收个人财产20000元人民币。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刘少峰报道。
巴士业界联合工会在星期三发表声明，指出警方至今未有合理解释，要求警方和政府在星期五下午4点之前回应业界五大诉求，包括解释士巴拿等等的工具何为攻击性武器，就滥暴向业界和当事人致歉等等，否则会发起所有专营和非专营巴士的工业行动，呼吁其他工友支持。巴士业界联合工会是今年新成立的数人工会，正是等紧劳工处职工会登记局正式批出注册。有份组织巴士业界联合工会的九巴车长陈永伦在回复立场新闻查询的时候指出，成员包括专营和非专营巴士业界的司机、文职和后勤工友，目前大约有100个会员。陈永伦指出，业界对事件感到愤怒，特别是非专营巴士的司机没有工程部支援，大部分都有架撑，包括是士巴拿在手，当是攻击性武器的话是明屈。陈永伦指出，巴士业界对工业行动反应理想，有其他工会有意响应行动，暂时未能够估计有意参与的人数。新巴职工会理事长林锦标就话，公司指行车记录仪显示，当时车长的车速是30公里以下，是一个安全的车速。今朝早警方亦都发放最新消息，指当时同事的巴士是极慢、安全的。当时有批着住便服的人士走出来，他就响长号，再向前行冇几耐，就见到有一批警员背住他。他担心他们走出来又再响号多次，去到第三次突然有警员截停他，他怕撞到警员，于是就再响号多几次。林锦标又引述新巴指会视乎涉事车长的情绪随时安排他复工。事发在星期日下午，涉事车长驾驶新巴970线自由麻地弥敦道文明里附近被警员截停，警方以涉嫌危险驾驶拘捕他，又说在他的袋里面检获一支用来调校倒后镜的士巴拿，认为他藏有攻击性武器，涉事车长目前正是保释。另外，去年11月2号港岛有几个示威集会，期间发生警民冲突，一个17岁的男学生当晚在中环遭到防暴警察拘捕，手出镭射笔和喷漆，被控管有攻击性武器和管有物品意图损坏财产罪，案件星期三在东区法院开审。拘捕个男仔的警员作供的时候同意，那个男仔当时并没有展示暴力倾向，辩方质疑警员只是因为个男仔年轻、瘦削、跑得慢，甚至是没有逃跑，所以才会揀追截他。裁判官何俊尧即日裁决，认为警员的证供不可靠，而排除警员证供之后，证据只是显示个男仔藏有喷漆和镭射笔，未能够证明意图作非法用途，基于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何官裁定个男仔两项罪名不成立。 另外，一个香港警长涉嫌欺诈警察处速户助社贷款大约60万元，以及投注非法外围赌博，案件押后到12月再提堂。51岁被告李鸿发获准保释之后离开法院，他被控四项欺诈罪。案情指他1988年加入警队，同年开始成为警察处速户助社的社员。2008年晋升为警长，涉嫌在2016年至2019年间向警察处速户助社讹称在银行或者是其他财务机构并没有贷款，以及四份贷款申请表所在的资料完整和真确，意图诈骗四笔贷款共60万元。他亦都被控在2020年向案中另一名被告余全坚投注大约2300元香港赛马，涉嫌参与非法外围赌博。两人准以2000元港元保释，12月2号再提堂。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胡海文报道。
接住下来还是香港新闻，林郑她回应少女遭港警失压，教育界联署速道歉及涉事警停职，港府延长全民检测至下个礼拜一，246宗个人资料被盗用。请听详尽新闻内容。12岁少女日前在旺角买文具时被防暴警围捕及暴力失压事件，持续引发社会巨大争议。特首林郑月娥9月8号见传媒时被质问警队执法的问题，更拒绝正面回应。香港教育界发起联署，谴责警方使用过度武力和损害儿童权利，要求公开道歉和将涉事的警员停职。港媒《苹果日报》报道，特首林郑月娥礼拜二8号上昼见传媒，被问到12岁女童被暴力制服事件，拒绝作出正面回应。林郑话自己不适宜对警方的实际执法行动提出意见，又指市民如有任何投诉关乎执法人员的行动，当局会全面调查。香港多个教育团体及社福组织，包括香港教育同行阵线、教育心理学家联盟、全民教育局以及社工复兴运动等发起联署，谴责港警将女童强行压倒地上，明显使用过度武力，漠视儿童权利，促警方公开道歉，仲将涉事的警员停职调查。声明仲指，事发时女童同兄长一起，身上没有任何示威标语，质疑警方没有合理的理据指控女童参与聚集以及截查行动的必要。团体亦批评警员截查女童时没有顾及她的人身安全和专业，在女童受伤后亦没有得到即时的救护处理，批评漠视儿童权利，给予严重谴责。除此之外，女童被多名全副武装的防暴警推倒及压倒，在网络上疯传，被多间外国主流媒体的报道，包括英国广播公司 BBC、 卫报、每日电讯报、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纽约时报、纽约邮报、霍士新闻网、澳洲公营广播机构 SBS 电视台等。外媒将事件形容为粗暴逮捕或拦截，涉事警员亦被称作暴力警察，在英国媒体的浏览更一度成为全网第二位。香港政府推行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已展开9日，大约超过136万人预约登记，有2300多宗重复检测。公务员事务局长聂德权9月9号表示，将再度延长检测计划至下个礼拜一14号，又指接获246宗涉及盗用他人资料的案件，已交由警方跟进。聂德权说，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是为了找出社区中的隐形患者及切断传播链，因此再度延长检测计划，由9月12至14号期间会有57间检测中心继续运作，即较现时122间中心减少一半。聂德权仲指，截至今个下午共接获246宗个人资料被他人用于登记预约的个案，其中137宗怀疑涉及盗用个人资料，已转交警方处理。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 目前大约有500名内地支援人员在香港参与检测工作，他们在计划结束后会回去中国内地。陈肇始还指，完成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后，医管局会考虑扩大派发深喉唾液样本瓶的普通科门诊数目，给市民进行病毒检测。
各位听众朋友，而家请收听继大纪元九评共产党发表之后推出的《共产主义的极终目的》系列社论，请留意收听。
继九评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四章《共产邪灵伟人不倦》下。三、恢复传统由性洗脑。中国几千年传承落来的文化，在中共夺权后无奈就遭遇了毁灭性的破坏。山不转水转，中共今日亦在喊恢复传统文化了。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破产，在国际上没有拿得出手的价值观。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喜欢挑一个中国著名大学去做演讲，同中国的年轻人分享美国的普世价值观。反观中共领导人，他们一进入美国就成了地下党员，从来不敢去美国大学同莘莘学子宣扬共产主义、宗教是鸦片、无神论等所谓先进文化，而是出于维护政权的需要，饮住阶级斗争狼奶长大的几代人对党本身又构成了威胁。所以中共希望从传统文化中断章取义的寻找和为贵之类的来化解危机。三是传统文化在中国人的骨子里是有沉淀的，的确有来自民间的文化寻根需求。正是在这些因素作用下，中共不得不到被他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存活的养分。无论中共的动机如何，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正面力量由此可见一斑。一、没有对破坏过程来个逆操作，且谈恢复。要谈恢复传统，就要首先按照当年破坏的过程来一个彻底的逆操作，对当初的各种荒唐行为进行反思、清算、抛弃之后，才可以谈及真正的恢复。将套在学者们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紧箍咒砸碎之后，方能企在恢复传统的起跑线上。中国传统文化是神缔造的，是半神文化，是普世的价值。抱住无神论如何能与建立在对神的信仰基础上的传统文化接轨呢？于是我们看到了御用学者们要去证明孔子、老子甚至释迦牟尼是无神论者，将孔子的论语解读为大家要做中共统治下的快乐的奴隶，将圣人的哲理与中共的十几大精神相挂钩，庸俗化、娱乐化古代先贤成为了网络上的新潮。若果讲恢复传统有来自民间的真心努力，这样在中共的管制下，这些努力都变成了为党做注脚的工具。比如宗教入边讲的道人有其特定的含义，出家人亦自有出家人的使命。中国某宗教协会会长学习完十九大精神之后，发表了一篇学习心得，大谈所谓道人就是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信众，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帮助他们解决生产、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困惑和问题。听起来好像宗教就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业余工会，完全没有出家人的道行和境界。一边谈恢复传统，另一边仍在继续将党支部渗透到寺庙、道观和宗教学院，仍在继续强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的指导作用。 如果马克思主义高明到要指导传统文化，咁恢复传统文化岂不是多此一举了吗？二，中共恢复的儒家文化离开了水的死鱼。被尊为人民初祖的轩辕皇帝是5000年前的道家修炼人，中国文化的哲学根基首推道家文化。道家文化可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相对于佛家、道家文化，中共最青睐的自然是儒家文化，将儒家当作无神论文化来作大力开发。其实儒家文化本身可能没有将神佛信仰当作重点，而是着眼于人世之理，但是孔子是生活在一个信神的时代，儒家文化是在一个有神圣的土壤环境中孕育发展起来的，是以对神的信仰为不言自明的先决条件的。孔子穷尽一生都要去恢复周礼，认为周礼能够塑造一个理想的社会，这样为什么周礼能够塑造理想社会呢？刨根问底一连串的为什么问下去，就回到了信仰问题上，那个就是对神对天的信仰。孔子恢复周礼的背后是周人的宗教信仰系统，天帝受命天子，人间的王。天子代天牧民，行赏赐，主国政，用兵务农。孔子之后，汉代大儒董仲舒向汉武帝上天人三策，提出了大名鼎鼎的三纲五常，明辨皇帝为何要遵循儒家的仁政思想治理国家。他的理论基础就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论。儒家的一切到了最后都是要到宗教信仰和神圣文化中去寻找凭证的。无神论的天是怎样样的天呢？中共将儒家道家所讲的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天仅仅解释为物质的天，即苍天或大自然，将神传文化天人合一的修炼概念庸俗化的解释为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并声称这个符合了科学发展观。这个就是共产邪灵扭曲神传文化的核心价值的表现。中华文化中的天是同老百姓平常所讲老天爷是一致的，古人称作昊天上帝，亦称皇天上帝。天是有意志的，这个意志即天意，根本不是什么唯物主义的苍天。为什么要讲诚信呢？做好人的依据是什么呢？共产党能回答这些问题吗？回答不到。来一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们会因为这个核心价值观的说教就改邪归正，诚信守信了吗？就连制定这个所谓价值观的人都知道是在痴人说梦。离开培养出儒家文化的神圣土壤来谈论儒家的道德观、仁义礼智信，儒家的中庸文化就好像离开水来谈论鱼，是没有出路的。三，着古装演古人伪文化。文艺形式是共产党从来没有放松的改造思想工具，最近30年来高唱主旋律的文艺作品依然是重要灌输手段，但是因为党文化已经在全社会立足，将党文化装扮成中国的民族文化，或者将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沉淀下来的渣滓，特别是符合了党文化的那一部分加以提炼，向全民以至海外推广渗透，无声的腐蚀传统道德文化，是文革之后邪灵在文艺领域败坏中国文化的手段。近几年宫斗剧人气高昂，核心内容无非是万丈帘幕之后的争风呷醋、以虞我诈、勾心斗角，对共产邪灵的斗和恨做了最充分的发挥诠释。这些作品从创作到制作到走红，并没有党委批示指导，甚至不需要党媒的宣传，完全按市场规律运作。这种作品之所以风靡社会的原因是邪灵早已经为中国人打造好了今日生活中这种互相倾轧、猜忌的环境了。流行文化中充斥着对权力的崇拜，对傍靠势力得到恩宠，对一夜走红、一夜暴富的向往，因而这些荧屏上波诡云谲的权术欺诈 口黑阴谋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生存技能。人们从现实生活中能够找到对应，引起共鸣，边个的权术高明，边个就能够在社会或职场的残酷竞争中胜出。哪怕是个好人，亦得具备比坏人更深的心机算计，才能够战胜坏人。某网友披露，有一个同事睇宫斗剧睇多了，刚交男朋友就开始跟结婚的同事请教怎样跟以后的婆婆斗。人们将这种争斗手段崇拜为智慧。曾风靡全国的《后宫甄嬛传》走红全国之后，紧跟住一批书出版，总结其中的智慧，迎合众多观众的心理。例如甄嬛教会我的36则职场生存术，后宫甄嬛传教我的80件事等等。这些宫斗剧以古装面目出现，表现的是古代的故事和场景，但用的都是现代人的观念思维，着住古装演古人，其实质却是现代戏，恢复起门面却毁掉了其内涵。尽管不是历史正剧，但并不妨碍人们自然地将这种口黑哲学视为传统文化。这个就是中共用暴力摧残神传文化，再以党文化灌输几十年之后收到的效果，让人不加思索地以为党文化的斗争哲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了。四，最大的乱象，党的领导。中共自称亦要搞传统文化之后，民间积蓄的文化寻根冲动马上就爆发出来了。不幸的是，虽然有人真心想要恢复传统文化，但是在中共意识形态的管制下，在无神论指导下追求个人利益，这种恢复只能是不伦不类，乱象重生。在庸俗化、低级化、娱乐化、乱哄哄的文化热潮中，变相的再次对传统文化进行了阉割。表面上中共亦声称要整治各种乱象，但是这些乱象背后最大的乱象就是党的领导。一个不信神的党，加上一切向前看的国民，再加上一个大兴寺庙的时代，凑到一起会发生怎样样的化学反应呢？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寺庙已经成了一个新型的投资领域，盛行承包寺庙，以赚钱诈骗为目的。在旅游景区还出现了众多的假寺庙、假道观、假和尚、假大师、假道长、导游、讲解员、和尚、道长一条龙合伙欺骗旅客的香火钱、法器钱、消灾钱等，花样繁多，出现了寺庙道观乱发信仰财的诡异现象。经营寺庙的生意可谓财源滚滚。据报道，西安一个老板手中有7-8个庙，一年收入几千万，缺边个神就做一个。河北易县的奶奶庙好旺，据称在这个庙入边可以找到人们想拜的一切神，想升官这里有官神，想发财这里有全身绑满钞票的财神，想升学这里有皱纹深深的学神，如果想保佑自己开车平安，这里甚至还有握住方向盘的车神。奶奶庙的管理员更是霸气的话，缺边一个神仙随便做一个。方丈做起了 CEO， 寺庙亦要打包上市，庙宇成了赚钱的好地方。在世界其他国家，有上千年的教堂，有上百年的古寺，人们从来没有想到教堂与古寺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在中共统治下，无神论教育下的中国真可谓无奇不有，有些现象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有人认为中共没有公开迫害宗教，所以到宗教入边找出路。当中共用利益和商业化的手法摸遍宗教，中共控制下的宗教团体已经变成了中共的摇钱树和打击异己的工具时，这种所谓的宗教信仰亦就变异成对邪灵的无神论唯物主义的信仰，于是信仰失去了意义，信徒没了归宿，人们断了回归的路。这个时候不公开迫害亦达到了毁灭人的目的，中共何必还公开迫害宗教呢？
希望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你身边